使徒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让我们回到起初，认识独一真神。良友圣经学院近身课程创世纪。
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平安，我是文慧，欢迎您跟我一起研读创世纪36讲，今天是最后一讲了，而且呢，我们一口气呢要研读五章的经文，哇，所以时间紧凑啊，感谢神，神给我们力量，神与我们同在。创世纪里所记载的神是一位独行其事的神，他所做的远超人所能想象的，世上所有一切的人事物都不能拦阻神的计划成就，就像创世纪45章7节8节所记载的，约瑟对着当年卖他的哥哥们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地的宰相。这就是神的作为。约瑟透过信心的眼睛看见了神的计划，明白了神的心意，而这也使他能够放下仇恨，饶恕哥哥们。现在这位法老的父，那这句话表达了法老对约瑟的信任，就好像儿子信赖父亲一样啊。而现在成为埃及大官的约瑟就叮嘱哥哥们赶快返回迦南，告知父亲好消息，并把父亲和所有家人迁到埃及，因为还有5年的饥荒。约瑟和哥哥们重逢之事被法老和他的臣仆们知道，他们都很高兴。于是呢，创世纪45章16到20节就记载了，法老就吩咐约瑟转达他的命令，那就是呢，欢迎约瑟的父亲和哥哥们整个家族来到埃及居住。法老要把埃及最好的地赐给他们，享受那地的美物，也就是最好的出产。那为什么法老这样的欢迎约瑟的家人前来埃及呢？这一定是因为约瑟为埃及做了大事，帮助全国面对饥荒的危机。那么约瑟呢，就照着法老的吩咐给兄弟们预备好了车辆还有食物，甚至还细心地送哥哥们每人一套衣服，让他们在路上可以替换，而便雅悯呢就有5套衣服。约瑟呢还送了大礼给父亲，用了10匹公驴来运送，最后呢就叮嘱哥哥们不要在路上相争。那或许约瑟呢怕哥哥们会互相的指责谁应该对约瑟被卖一事来负责，又可能呢约瑟怕哥哥们呢嫉妒便雅悯比他们多得银子和衣服，所以就事先的提醒哥哥们。接着创世纪45章25节到28节就记载了雅各的儿子们回到迦南向雅各报个好消息。那么雅各对这个好消息有怎么样的回应呢？起初雅各是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或许呢这是因为他们曾经做了让雅各失望的事情，所以雅各呢不信他们说的话。但是当雅各亲眼看见了约瑟派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也就是再次的恢复精神，重新得着活力，因为他知道他不是在做梦，他的儿子约瑟真的活着啊，因为有证据支持嘛。所以雅各说，罢了罢了。那吕正中译本还有新译本呢就把这句话翻译为够了，意思呢是雅各能够得回失去的儿子，他的心已无遗憾，现在只需要在死前能够见儿子一面就已经足够了。于是雅各就随着儿子们启程往埃及进发，创世纪46章1节一直到创世纪47章31节就记载了雅各的儿子们第3次前往埃及， 以及雅各和约瑟重逢的经过。雅各从希伯伦启程，那么路经别示巴，也就是他父亲以撒曾经献祭的地方，那么雅各就在这儿也向神献祭，一方面是感谢神让他在死去之前能够得知约瑟的消息，并有机会见约瑟一面，另外一方面是此去埃及不知道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呢。因为别示巴呢是迦南地，也就是应许之地最难的城市，很快雅各呢就要离开了神应许的迦南地，进入了不知将会如何的埃及地，他实在需要清楚神的旨意啊。而就在那晚，神通过异象对雅各说话，向他保证神必与他同下埃及，使他在埃及成为大族，最后呢更要带他回应许之地，那当然指的就是他的后代了。而约瑟呢也一定会给他送终，那原文是将手按在你的眼睛上，也就是呢约瑟会照顾他直到他死，他不用挂心任何事情，可以瞑目满足而是了。神对雅各的保证，弟兄姊妹，就让我们看见神不受地狱的限制，无论雅各在哪儿，神也在那儿，神都会保护雅各，并且神的赐福也是如此，就算寄居埃及，雅各的后代还是不断的繁殖成为大族的。得到了神的保证，雅各现在可以刚强壮胆的向埃及进发了。那么当时雅各一家呢有多少人呢？创世纪46:6-27就记录了这些雅各的后代，包括了33个利亚的后代，16个希帕的后代，14个拉结的后代，7个毗拉的后代，那么共有70人。如果再加上利亚的女儿底拿，就是71人，但扣除犹大已死的两个儿子尔和俄南，以及呢原已经在埃及地的约瑟，还有马拿西、以法莲，那么就是66人和雅各同去埃及了。有学者就指出啊，这个名单列出了雅各一家已有70口人，那么70呢是一个象征数字，代表完全，这暗示了全部的以色列人，也表明了神对族长的应许，后代子孙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已经开始应验了。终于快到埃及了，创世纪46:28-34就记载了雅各和约瑟父子重逢。那么雅各呢先派犹大去见约瑟，请约瑟呢派人带路。约瑟一听父亲已经到来的消息，马上亲自出去迎接。父子相隔20多年，现在终于相见。约瑟一见老父亲就抱着雅各哭了很久，把多年来的思念一股脑儿的抒发出来。而雅各能够再见到所爱的儿子，就算死也瞑目啊。接着约瑟就提醒家人要怎么样和法老说话，才可以留在埃及安居。约瑟强调呢，他会对法老提及雅各一家都是牧羊的人，希望能够在这个歌山地呢继续牧放牲畜。那约瑟这样说呢，是暗示雅各一家呢不会成为当地政府的负累，也不会呢抢埃及人的饭碗，并且歌山地呢这块尼罗河三角洲东北部的肥沃土地呢，这个东西边界可能是一个军事前哨，所以呢当时比较少埃及人呢在那儿居住，而埃及人呢又厌恶看不起居无定所四处为家的外族流浪者，因此呢法老呢会比较容易答应让雅各一家居住在歌山地的。那么对于雅各一家的请求，法老的反应是如何呢？创世纪47:1-6就记载了雅各一家和法老见面。按原地计划，约瑟先觐见法老，告知父亲已经到了埃及，并且呢挑选了5个兄弟和他一起见法老。约瑟的兄弟们诚实地回答法老，他们是以牧羊为生，结果法老呢不但答应他们能够住在他们所想住的歌山地， 并且还委派他们中间的能人，也就是呢善于牧放牲畜的人来担任官职，负责照顾法老的牲畜。这实在是超乎雅各一家所求所想的，因为这样一来呢，他们就不会像普通外国人一样受到埃及人的歧视了。接着约瑟又领着父亲雅各去见法老。创世纪47:7-10就记载了雅各为法老两次的祝福。那这可能是出于雅各对法老的感激，希望法老能够蒙福。那么有学者就指出啊，祝福是耶和华选召族长的目的，为的就是要他们能够使人得福。雅各一家就这样在埃及的兰塞，也就是歌山地定居下来了。创世纪47:11-27就记载了雅各一家在埃及严重的饥荒中得约瑟的奉养而能够继续扩张。当时的饥荒呢很严重，连埃及人都难以承受，饿昏了。那么约瑟呢就允许埃及人和迦南人用银子来购买粮食，等银子用尽了，约瑟呢又允许埃及人以牲畜来换粮食。不过呢这些牲畜呢还是会留在埃及人那里，好用来耕种和搬运的。但主权呢就已经是属于法老的，不然呢埃及人早就宰杀这些牲畜来吃了。最后到了饥荒的最后一年，埃及人连牲畜也没得换，所以就以田地和自己为奴来向约瑟换粮食。结果埃及所有的人民和全国的田地都归属法老所有，除了祭司的地，因为祭司呢有法老的长俸，也就是法老指定供给祭司的粮饷，并且约瑟提供种子呢给埃及人，好等饥荒一过呢就可以播种耕种，而将来的收成呢就要拿五分之一归给法老。那这是很低的税收，因为古代的中东人借钱的时候呢通常要付出50%的利息，而且埃及人能够成为法老的仆人也算是生活的一种保障，有一点像现代的老板和下属一样。可说啊，约瑟是处处为法老以及埃及人着想。至于以色列人呢，在饥荒时的遭遇却和埃及人完全的相反，他们不但能够在歌山地置业，有自己的产业，还生育甚多，这一切都显出了神特别的拣选和祝福。时光匆匆，转眼间雅各在埃及住了17年，这时候的他已经147岁了，他预计自己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所以创世纪47:28-31就记载了他吩咐约瑟在死后一定要为他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他葬在迦南地他祖父父亲所埋之处。雅各呢更要约瑟把手放在他的大腿底下，那这是当时起誓的一种仪式，代表约瑟一定要按着雅各的吩咐去行。但为什么雅各要这样吩咐约瑟呢？这是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必定实现，他的后代必会得着应许之地迦南地为业，所以就算死了也要葬在应许之地。而为什么要由约瑟来执行这件事呢？可能是因为约瑟身为埃及宰相，比其他儿子更有能力做成这事。约瑟答应父亲，那么雅各就伏在床头敬拜感谢神，因为约瑟愿意起誓一定会完成他的愿望，这都是神赐他的恩典啊。紧接着创世纪48:1说，这事以后约瑟得知父亲病了，那这是指病情恶化，所以约瑟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拿西、以法莲去歌山地探望父亲。创世纪48:1-7就记载了在这一次的探望当中，雅各把约瑟的两个儿子 过继给自己，成为自己的子嗣。雅各呢，就先对约瑟讲述过往神是如何向他显现，应许他会有许多的后代，以及得迦南地为业。现在神的应许已经一步一步的实现，而身为应许之约的继承人，雅各有权利收养或者是过继任何人。所以雅各呢，接着就提出要过继约瑟的两个儿子，视他们如同雅各的儿子，成为以色列支派的祖先，让他们也有份得到应许之地为业。而雅各这样做呢，一方面是纪念他的爱妻拉结，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深爱约瑟，所以让约瑟的后代可以得到更多。那么当时的雅各啊，年纪老迈，眼睛昏花，连马拿西和以法莲都看不清楚，需要约瑟带他们两个人到跟前。他们各自呢站在雅各的膝盖一边。那这是当时收养的习俗，一个人把小孩放在膝上，就表示那孩子呢算为自己的儿子。但是因为雅各身体衰弱，而马拿西和以法莲呢可能已经有20岁了，因此呢不会坐在雅各的膝盖上。那这时约瑟就碾伏于地下拜，因为他心中感激父亲过继他两个儿子，让他得到更多产业，也谢谢父亲愿意为两个儿子祝福。那这也是在祝福他。而祝福之时，雅各故意两手交叉，代表比较尊贵和蒙福的右手呢就放在次子以法莲头上，而左手就放在长子马拿西头上。约瑟一看这情形啊，就不喜悦。那么原文直接翻译就恶在他眼前，也就是约瑟认为这样是错的，但雅各呢，他这样做自有含义的。在雅各的祝福中，以法莲将会成为大族，后代数目之多，足可组成多个国家。而后来的以法莲支派也真的成了以色列的大支派，甚至成了北国以色列的代表。最后雅各对约瑟重申，他相信神的应许必定成就，所以他把示剑城赐给约瑟。后来呢，这个城是属于以法莲支派的，而约瑟的骸骨也放在示剑。创世纪来到了尾声，也是雅各生命的尾声。创世纪49:1-22就记载了雅各临终之前为12个儿子的祝福。雅各的祝福呢，是通过预告宣布出来的，因为他要把儿子们以及儿子们的后代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他们。首先是长子流便，他因为不能够控制自己的情欲，就和父亲的妾同寝，犯了乱伦大罪，所以呢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也得不到祝福。而日后呢，流便支派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完全没有任何影响力，所得之地呢是在约旦河东，比较隔离的，后来甚至被摩押占据了。接着就是老二西缅和老三利未，那么由于他们在示剑城屠杀无辜，所以他们也得不到祝福，甚至更受到雅各的咒诅，那就是呢他们的后代要分居在雅各家。果然利未支派没有自己的领土，只能散住在各支派中那48座城里。而西缅支派呢后来和犹大支派合并了，分地的时候呢也只得到呢几座位于犹大支派领土里头的城市。然后呢是老四犹大，他得到了特别的祝福，在兄弟中地位超然，就像万兽之王狮子一样。犹大日后果然成为最大的支派，大卫家更作王统治以色列人，而这统治呢会直到细罗来到。细罗呢可以翻译为属他的那位，就是呢等到那一位应得的和配职权杖的君王来到， 万民都要归顺他。那大部分的学者呢，都认为细罗呢就是弥赛亚，而耶稣基督就是出自于犹大支派的。接下来呢，就是西布伦，他的后代呢要住在靠近海的西顿边境，而且是善于经营航运事业，并且呢可以不断的扩充。那么这个应许呢，在士师时代呢就应验了。我们可以参考士师记一章三十节、四章六节、十节、五章十四节，还有六章三十五节。再来呢是以撒家，他像一匹强壮的驴，能够载重致远，不怕吃苦，但是又因为贪爱安逸不思进取，所以呢只能够受人奴役。那么后来呢，以撒家支派呢是住在耶斯列平原，那个地方呢是不少商队必经之路，而这个支派的人呢就给这些商人呢负重运送货物。好，轮到蛋了，他就像毒蛇一样，虽然人丁单薄，但却可胜过人强马壮的对手，使对方人仰马翻。那么这就让人想起日后呢出于蛋支派的士师参孙。再接着是加德，他的支派呢居住在约旦河东，常受沙漠来的米甸和摩押人的入侵，但加德却有力量得胜。后来呢，加德支派也以拥有大能的勇士和善战而闻名的。那我们可以参考呢《历代志上》的五章十八节还有十二章八节。而亚设支派呢居住在加密山以北的东海岸，以丰富出产闻名，连君王的美食也是由亚设支派来供应的。再来是拿弗他利，他就像一只母鹿啊，快捷又机敏。有学者就指出，雅各在这呢是祝福拿弗他利呢出产丰富，就如多产的母鹿生下小鹿一样。终于到了约瑟了，雅各祝福他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有无数的后代，而当他受到敌人攻击之时，神必会保护和帮助他，他所得的福胜过先祖和兄弟。的确，因为以法莲和马拿西日后都成了大支派。最后是便雅敏，他就像一只凶猛的豺狼，勇于战斗。后来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扫罗就是来自于便雅敏支派，而当时他是带领以色列抵抗敌人。祝福完毕，雅各最后呢就再一次的嘱咐儿子们，一定要把他葬在迦南地的麦比拉洞，也就是家族的坟地。雅各深信以色列家必得应许之地为业，所以他一定要葬在迦南地，这是他信心的宣告，也是他最后的见证。然后雅各双脚伸直躺下，气断而死。创世纪五十章一到十四节就描写了约瑟和兄弟哭悼，以及按父亲的吩咐将父亲的遗体带回迦南地安葬。为了方便运送遗体，约瑟呢就先下令医生用药熏了雅各的遗体，这样做呢是防止遗体腐化，而医生呢是用药熏尸体的专家。有学者就指出啊，在这呢是指雅各的遗体呢被制成了木乃伊。接着约瑟就请人代求法老，让他能够回迦南一趟，好安葬父亲。这可能呢是因为约瑟正在守丧，也可能是因为约瑟接触过死尸，所以呢自认不洁，因此不能够直接面见法老。法老答应约瑟所求的，约瑟就和兄弟们把父亲的遗体运回希伯伦，葬在麦比拉洞，然后再返回埃及。那当时埃及人为雅各哀哭七十天，更有送葬队伍，可见雅各备受埃及人的尊重，这可能和约瑟在埃及的地位有关系。那么办完了父亲的丧事了，约瑟的哥哥们开始担忧，因为没了父亲这位保护者， 他们害怕约瑟和他们翻旧账。创世纪五十章十五到二十一节就记载了约瑟和哥哥们在父亲死后的一番恳谈。哥哥们的担忧和害怕显示了他们一直没有接受约瑟对他们的饶恕，所以当他们派人前去向约瑟求情的时候，约瑟的反应是就哭了。因为十七年来哥哥们和他一起居住在埃及，他们却不认识他的为人，竟然担心他会报复，甚至要请人代为传话，不敢直接向他表达。这岂不是表明了哥哥根本没有接受他的饶恕，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一直活在悔恨和恐惧当中吗？若真是如此，哥哥们实在活得太苦了。约瑟的反应让哥哥们有勇气亲自去见约瑟。对着又懊悔又惊恐的哥哥们，约瑟两次对他们说，不要害怕，因为约瑟岂能代替神呢？约瑟清楚地指出他不是神，他没有权力执行只有神才拥有的审判权和伸冤权，并且神已经把恶事变为好。哥哥们原本要害约瑟的，但神却奇妙地把害变为好，借此来成全神的美意。所以约瑟在神的奇妙作为中，不但是经历了神的恩典，也能够真正的饶恕哥哥们，并且爱哥哥们以及他们的家人。所以约瑟保证，他不但不会以恶报恶，更会继续照顾哥哥们和他们的家人。到这时候，约瑟的哥哥们终于心中得着被饶恕的释放，兄弟之间再无隔阂了。多年之后，约瑟已经是一个110岁的老人了，得见以法莲第三代的子孙，是个有福人。因为在旧约时代，能够见到自己的子孙是代表有福的。约瑟临终之时也吩咐子孙要将他的骸骨葬在迦南地，这也是他信心的宣告，就如同他对哥哥们所见证的，神必看顾他所拣选的子民，神的应许必定成就。所以呢，有位学者就说，约瑟是带着希望离世的。而创世纪就停在50章26节，约瑟去世，棺木停在埃及，为出埃及记埋下伏笔。但神的手没有停止工作，他的信实和慈爱随着他所拣选的子民，他的应许在历史中不断的应验。而以信心回应神的人，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神，让我们一起研读创世纪。我们一起有个感恩的祷告。亲爱的主，透过创世纪，我们认识你的伟大，我们也愿意效法信心伟人的榜样，以信心来跟随你。愿你不断地向我们启示你自己，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愿神祝福您，再见。